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依然从年度意向来说起啊。夜深昼静，带上光明。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带上光明的兵器，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黑夜黑暗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光明？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那么我们说光明兵器就是救恩的功效，要使我们信靠耶稣得到救恩的人可以出黑暗，进入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奇妙的光明。这里讲到救恩的果效，也是我们继续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上一次是7月2号吧，我们已经开始讲到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前段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共29节，第一节到第14节讲征服音的功效，那么15节到29节我们会讲到征服音的保证，也就是上帝赐下中保。那么福音有什么样的功效呢？罗马书一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当然一直延伸到每各国万国万邦，万国万邦的人都会因着亚伯拉罕而一同得福。那么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呢？会使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或改变？我们看到其实接受了福音并没有办法使人中乐透嘛，接受了福音好像也没有办法让我们长出天使的翅膀来啊。虽然我们在福音聚会常常会经历到一些神迹，但是那个并不是福音的主要的功效。福音并没有办法使我们像《新约奇缘》里边的那个这个仙杜拉是吧？一点哦的就变成漂亮了，然后就能够使南瓜变成马车，没有这样的果效。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智慧的时候就会知道，其实中乐透前两个礼拜我有两次的看到不同的报道，都是讲到美国中乐透的人那么他们结果更加不好，几年以后这他们的统计，许许多多突然间得到意外横财的人 90% 以上过了几年都比没有得到之前更糟糕。因为我们在忽然间得到飞来的横财啊，好像财务上面更新了，但是人的性格没有办法改变，身体的状况也没有改变。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啊，也不是这身体忽然强壮起来，那其实也不能够保障我们就样样都美好，这些我们都知道的。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基督的救恩。这个基督救恩它要发挥怎样的果效，我们今天要重新再来思想一下关于神的大能，这个救恩的果效。马可福音第9章23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福音的大能要救，要帮助一切相信的人。我们都信了，但是我们凡事都能吗？我们这个能做的是哪些事情？就像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到底这个凡事都能做，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保罗都在做什么呢？我们看这些 如果看前后文，然后站在讲者，也就是保罗，从他的人生，用他的人生来诠释他的话，我们就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凡事都能做，这个该做什么，我们就会有比较清楚的看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其实前面我们如果看前后文，前面第十一节就说我可以知足，那么十二节就说 我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主要是 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外在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在第十四节说，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他的凡事都能做，其实是遇到患难的时候有一种超越的知识，知道这是美事。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了解到福音所圣经里面所讲的话，我们知道圣经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整体的理解，不能够断章取义。常常就因为 有许多人断章取义，拿着圣经的某一句话，按着自己的情欲，按着自己的贪婪的心去做解释，结果神的话并不能这样用，他用了无效，就认为福音没有果效。这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许多人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得不到上好的福分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讲加拉太书，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大纲的鸟瞰来谈一谈这个加拉太书。它整卷的标题是基督福音的道与路，就是它的道理以及它的途径。有一个大家常用的标题叫做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恩，它会使我们生命真真实实的进到自由里。至于什么是自由，我们也谈过很多次。总之这个加拉太书一共六章嘛，那它段落非常清晰，就第一章第二章是引证保罗用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与彼得那些使徒的互动，来说明福音怎么样才能够正确运用。因为如果误用的话那就没用嘛。那么第三章第四章就在解释福音，也基督福音为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那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信，带给我们使我们脱离咒诅进入幸福平安，使我们脱离捆绑而能够真正的进入自由。这是第三章第四章在做的解释。那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就讲到如何来改变自己的生命。第六章是讲到这个改变自己的生命就是对待自己，第六章就讲到如何与人相处，就是待人之道，所以生命以及生活。那么我如果我用大家更好记的方式来记的话，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是正用，正确的使用，相对就是误用嘛。第三章第四章是效用，这个福音到底这个福音真理到底有哪些用处。而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应用。我们顺便多讲一点啊，其实圣经它的每全本新旧约，它的这个 各样的经卷，每一卷每一章甚至于每一节，它都是这个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我们如果懂得去看，看到圣经的每一部分它的完整度、丰富度、严谨度，它的这个精密度， 那我们就能够对于上帝如何使用圣经这件事情，以及福音的应许，能够有更准确、更深刻的信心以及理解。相对于世界上许多的名作或者经典，比方说我们的四书五经、孔孟老庄，除了庄子的内篇七篇，它是有一定的脉络，许多人是看不懂，但是它里面有脉络。其他的，无论是老子的，还是论语，还是论语，还是孟子，我们可以看得出它杂乱无章啊，并没有一定的条理，一句话一句话都很好，但是没有什么条理啊。圣经就是不是一个人做的，但是这个历世历代集中起来，后来也不知道谁去分章分节啊，那个分章分节的人也没有留名下来，那么形成现在这个样式。但是它里边真的是处处都是非常工整、非常严谨的。我们经过几次的查经，你看到圣经的每一部分，应该有这样的了解。我们信是因为信神的话，如何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里里外外有太多太多的证明，真知道就会越加的幸福。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探讨是关于真福音的效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于真正的信、正确的信的基督徒而言，它存在着。我这个常常打错。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而言呢，存在着奇妙无比、不可思议的大功效。啊，看到有吗？出现什么问题？不太懂。我现在电脑如果没有好好的学的话，真的是完全不会用。所以我们耐心的等一下啊，因为我们有 PPT 的话，大家看的比较看的听的比较有印象。好，可以，谢谢哦。我这里形容说奇妙无比、不可思议，这不是我讲的，圣经也是这么说。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刚才善美带我们祷告也说到，其实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既然超过，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那我们要求什么，要该怎么想呢？这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一下。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圣灵的事，因为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告诉我们，这个上帝预备的是不能够按着我们已知的状态、已有的知识去了解，也不能够根据别人的论说向我们来诠释，必须要上帝借着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使我们能够参透 穿透一些深奥的人们所看不到的事。所以我们会碰到问题，这个圣灵是什么？它如何对我们的生命以及生活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五至七要用了三章啊，来讨论圣灵的事。其实三言两语是讲 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件事情：我对于上帝为我预备在环境当中的一些事，我参透了吗？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参透？只有真实的参透了，我们才能够说是对于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应用的恰到好处。所以我和大家要说的是，因为信者的无知，这个无知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开始所说的最前面的两个字，无知的加拉太人啊。那么无知其实听起来好像有点刺耳，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正确了解无知的意义，就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无知的意思就是悟性没有开，或者是许多信主的人都是曾经开了，天开了，他看到生命里边似乎有一种奇妙的盼望，那么让当下觉得人生都不一样了，人生活都亮起来了。但是亮了一阵子，好像太阳出来，那不久以后又被云雾遮掉了。所以曾经悟性曾经开了，又被蒙蔽了。这是许多信主的人常常发生的现象。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而言，对灭亡的人，对得救的人都有功效。其实这灭亡的人得救的人都是我们自己，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还可以说到。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得见福音其实是神的大能，但是它会怎样？会被蒙蔽。当蒙蔽了以后，这种属天的能力能量对纯经蒙恩的人就会失效，就会失效一段时间。所以多数的信徒对于福音的应用可能基本上是一成都不到。我讲一成都不到，就是如果福音有100%的功效，大多数人只用了3%、4%，那么比较好一点的人也许20%、30%都已经算是这个他在世界上能够平安能够幸福了，会讲道的人未必真知道。所以像刚才今天上午师母在家里边看一本书叫《施布真的哀愁》，那施布真是非常好的传道人，但是他曾经罹患忧郁症。那么有很多传福音的人，他当时把福音讲给人听，却是自己仍然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事情要逐渐被打开的。我们说明这件事情是说，其实福音是非常，基督的福音是非常奥秘，非常深远，非常有长远的果效的。那么你如果问我说，那我用了多少%？不告诉你们啊，因为不容易讲清楚。总之我传道传了40多年吧，那么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十分的满意，非常的满意啊。对于我们服侍主一路下来，我们觉得说圣经所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那么这里讨论到信的人福音的大能没有办法让他享受到 里边的真真实实的意义及作用，以至于许多 信靠主的人知道有神，知道神爱他，但日子过不好。他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字，叫做什么？无知。我们上回讲到了这段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他有无知，有受到迷惑。第二节说，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信福音呢？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已经受了圣灵，那么但是他仍然是会受到迷惑。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前后都讲到这句话。那么这个在7月2号我们讲的时候讲到这三节，重点在于无知造成的福音的蒙蔽。那么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讲这个福音的信息讲出来的时候，那么你觉得这个无知这两个字会觉得刺耳不顺耳，其实是关系到关键在于讲的和听的的关系。如果我们关系好，那你就知道说这不是在骂人了。那么如果说彼此有信任，对神的话就能够更清楚的理解。我们上次提到这里的时候，那么第四节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这是说明人生是无论怎样都会有苦难的。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我们读的这个起应文啊，就说到受苦是怎样与我有益。无论如何，人生是经过苦难的淬炼，生命才会丰富，这是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无知，那么可能这个受苦就变成突然，白白的经过一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白白的经过一些环境的压力，白白的经过一些病痛，但是并没有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有准确的理解，那么就会受苦就会归于突然。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无知的真实的意义，这个不只是保罗说到无知的人啊，耶稣也是这么说嘛。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24章的这一段经文，它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这个格留巴还有另外一个信徒，两个信徒显现，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们正在讨论新闻，讨论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因为以马忤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边的 山坡上，那么他就跟他们在讨论耶稣基督这个死了，那有人说是复活了，但他们讲得非常忧愁。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先知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各样的事件，我们也会讨论新闻嘛。那讨论到这个世界整个地球好像发高烧了啊！今天看到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许多人烫伤是因为跌倒了爬不起来，地上80几度啊，地面80几度，跌倒了就那么整个地球烫伤、火灾、风灾、地震各样的事情、战争种种的事情，我们谈到各样的新闻，谈到这个。生活的不容易，工作的难找，种种 你会不会谈得很忧愁？忧愁就是说明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任度是有一定的落差，不是很足够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其实他们有先知的话，我们现在读新约圣经，我们也有先知的话，我们也常常听到，常常彼此来论说到在这个时代会是如何，这些会发生的事情早就发生了，早就讲过了，不是吗？那么为什么会这个讲到新闻的时候心里边会忧愁呢？这里耶稣就说，你们的心信得太怎样迟钝了。迟钝就是不锐利，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他会把一切的事情向我们刺入剖开，让我们了解。而这里讲到无知，我们上次有说到这个 anoitos 这个字， anoitos 这个字就是悟性未开啊，这个 noi 就是 nous， 就是心智，就是理解力。所谓的这个无知，其实也就是说我没有心窍，没有被打开。所以在头一章的圣经路加福音24:45，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加福音24就是耶稣跟以马忤那两个门徒讲了一些话，然后他们走着走着就太阳平息了，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那两个门徒要请耶稣吃饭了，耶稣为他们拨开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亮了，那就忽然间就醒过来了，但是耶稣却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跑去找这个使徒们，跟使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其实这个路加福音24的这个显现，和约翰福音20耶稣基督在主复活的晚上显现，它是相同的场景，所以两边加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不只是在路上对以马忤的两个门徒讲，在这个那天晚上也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换句话讲，即或是那些使徒在他们心窍未开之前，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那几个门徒还在争来争去，那么这个彼得啊，还会三次不认主，有种种的现象，原因都是因为信是信了，怎样心窍未开。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如果我们心窍没有打开，我们对于上帝的启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很透彻很明白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4:14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说明灵和悟性是有区别的。我们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心里边是有灵，所以会心被恩感，觉得耶稣很好，那么觉得这个信仰是没有错的，这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这已经有这样的好处。但碰到事情的时候却解不开，有些时候就很容易打结，很容易把自己落到忧愁里边，落到痛苦当中。这基本的原因就是悟性没有开，心窍没有被打开，所以对于所遇到的事情，对于圣经不理解的不完整，对于所遇到的事情解释不清，所以就会好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就会使得自己啊很多事情看不明朗，也不敢离开上帝，也觉得说信仰应该没错，但是好在哪里讲不清楚，然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奇妙无比的那种真理里边的丰富以及满足。所以我们说许多人没有，并没有把福音应用到足够的定量，我们不敢说用到100分吧。我刚刚说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基督徒用 20-30% 的都很不错了，如果你能够用到60-70%，那么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超越许多各种宗教的各种宗教的领袖，各种世界上的伟大的有智慧的人。那如果能够按着上帝的应许用到100%呢，那就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 这真真实实的在地如在天，没有天地的差别，就完完全全的融入神的里面，万有一切对他都不会有丝毫的影响。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要如何才能够开启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进入真福音所应许的祝福里。真正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让我们信的人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真正的完全的祝福。如果你是领受了福音，不仅是人生没有不满意，没有不满足，没有不快乐的事，而且按着上帝所给我们量定的范围，当然上帝对于世界的计划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启示录的时代要来啊，你再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在自己的范围里边就能够心想事成，按着他心里边所想的为他来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无知的真意，我们了解到其实是心窍未开，就是悟性没有被打开。那么主耶稣和保罗都殷切地劝谕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如果 信得太迟钝，那么就没有办法明白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15，保罗也说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在任何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随时不用打119，我们只要想到了，天使就来了，很多事情就会得到解决，得到帮助。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真真实实的。圣经的字字句句都是带着完全的应许，只是我们对于福音，我们了解多少，应用到什么层次，差别在这里。所以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是怎么开？其实我也会碰到这个问题，说那如果我站在这里代替耶稣基督做什么事，能不能开做什么动作来开心窍呢？其实这个看一看也可以做一点动作了，做一些行动，比方说按手祷告了之类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像耶稣基督是对他们讲解的时候有灵的同在，那么合适的门徒，像那些这个使徒们，他们跟随耶稣也跟很久了，到了那个晚上才开他们的心窍，他是有开心窍的时候。那所谓的开窍，上次我们又讲到开窍就是我们知道并且有感觉，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一切对我们而言会产生幸福感，会产生安全感，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啊、 那对一切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全身会发抖啊，会倒下来，会产生一种非常被爱的感觉，或者是非常平安的感觉。我想师母常常陪你们祷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嘛，啊，但是渐渐的，我们更好的是先知道，再感觉，啊，我们就知道它怎么回事，然后这种感觉，其实碰到任何事情都能够有完整而且准确的理解。所以其实所谓的开窍，也就是我们说悟性，就是理解力嘛。对相同的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说这是苦难的来临，有人却认为说上帝给他的机会。我上次有提到说，一样的碰到一件事情，那有乐观的人的理解和悲观的人理解就不一样。我们对事情的理解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开窍，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更普遍化的理解方式。开窍就是开悟。许多修道的人一辈子都在求开悟。那么就基督徒而言，像在20世纪的40年代啊，在山东，有山东大复兴，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位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大家叫他孟教士。那个孟教士很讨人厌，他抓住这碰到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多大的牧师啊，就拉着他说：“你重生了没？”那些牧师被他问得很讨厌了。我是做传道人，你问我重生了没？啊！但后来有些人就被这个孟教师的话撞击了以后，就回去越想越不平安，却发现说他并没有重生。所以他就是去找孟教师，然后为他做了祷告以后，就被圣灵浇灌，就开了心窍，那么就真真实实的认识到救恩，使得这个信仰不再是一种工作，不再是一种这个世界上的一种形式化的宗教，而是神与我们同在，变成真实的。那么这个开窍就是重生。从开窍了以后的人，其实对于人生、对于世界、对于一切的看法，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其实很多基督徒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都开窍过。在做祷告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哎呀，我变得好清朗啊，好开心啊，这么平安。但很快的，乌云又笼罩回来，天开了，但是天又黑了，啊，这个绝大多数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曾经感受到福音的起头的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会被蒙蔽？这件事情是需要认真的思想的。所以其实一时的开窍和开了心窍明白圣经，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是被人被动的打开，和我们里面已经保持着开悟的状态，这是两回事。我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刚才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其实我们的救人有一些求死，或者是有一些自找麻烦的本能，这就是从情欲来的，那从这个肉体来的，从一些这个无知的私欲而产生的，所以就会让自己啊，心里边很容易愤怒，很容易怀恨，很容易忧愁，很容易烦恼啊，那没有办法按着自己所想的、所盼望的善而活出来、行出来，这就是救人。救人要渐渐的减少，而基督的新人要渐渐的增加。这也就是这个马太福音3章第1节，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马太福音4章17节，耶稣也说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国度我们应该要悔改，而 悔改这个metanoeo 这个字，也就是理解力改变，悟性的改变。这个字是从这个改悟性的更新而产生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其实讲到这里，今天我们慎重一点补充，因为这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因为是牵涉到我们会不会徒劳，会不会受苦而受苦而没有代价，会不会这个到底这个救恩福音是神的大能，对我们能不能发挥作用，会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基本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一段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刚才读了，那在第五节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保罗会重复的话，其实是重复的讲，其实心中为他们很忧虑，因为当他们得了加拉太人得到了保罗所传的使他们自由的福音以后，那么有一些老资格的信徒，有资历的信徒，就是那些这个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跟去了跟那些知识不够的新基督徒说，你们的圣经是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已经信几百年了，难道我们还会错？我告诉你，信几百年几千年都一样会错。但是如果被这些世上的学问这些传统的说法捆绑住的时候，他们就会使他们受苦归于徒然。那么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信福音？这个受苦的原因很重要的关键点，可能就是因为行律法。听福音信福音和行律法其实是冲突的两面。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应该想要和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刚才圣美带我们读了，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第五节第四节讲到，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都是突然的吗？要了解受苦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就讲到得福的应许，我们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福音所应许的祝福，能够领受到并且懂得去享受上帝的恩典，每天都可以更新我们，每天都可以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的状况是在日日更新变化之中，这个过程其实一定是有苦有乐的。就像那个师母喜欢这个越来越做菜 越做越有心得，又越来越喜欢做哈。但其实我在看你的做菜的过程还是蛮辛苦的哈。那享受了这菜做好了以后那个成就感，然后享受美食，那也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就开始享受嘛。我讲的意思明白吗？其实我们都需要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的结果，但在经过的时候到底是苦还是乐呢？这是关键在于什么，在知道或是不知道。所以这里第七节就是，所以你们 要知道。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福音的效能与我们的悟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需要心窍习练的通达。那么如果心窍习练的不够通达的时候，这个有无知的问题，无知就是悟性没有果效，那么会造成我们造成迷惑。明明我们有主同在，明明我们信的福音很好，为什么我感觉不到或是这么不舒服？那么这就是我们入了迷惑的一些现象。然后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需要认识到要靠圣，不是靠这个，不能够靠肉身成全，只能够靠着圣灵与我们的配合。所以第五节就说，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关于道理我们跟弟兄姊妹说的很多，但是我每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都会碰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些人能够信服，一开始并不是信服，并不是听道理，而是他行出一些异能，让那些人眼睛一亮，让他们就产生了产生了基本的信任度。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让人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可以行异能的。要不要行异能呢？但对于我们已经信了的人的人已经接受了，其实我应该很坦白的说，我觉得这是呼召以及我们的使命的问题。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去为人祷告，我们常常会看到异能奇妙的事情显现。但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不是那些神迹奇事，那些都会过去，而且那些会使人骄傲，会使人迷惑。真正需要的是心窍被打开，真的需要是明白福音。那么在这里讲到赐给你们圣灵，在第十四节说，这篇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知道说，人生的困难其实许多的迷惑是因为行律法。律法其实律法和这一章我们所要讨论的真福音的果效，就是使人脱离咒诅的新知识。咒诅是我们很想要好好跟大家讨论的一个微妙的问题。全人类其实都被捆绑在咒诅之下。这个咒诅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当中、生命里边、家族里边有没有咒诅？其实都有。如果没有脱离咒诅的话，其实福音的圣灵的工作没有办法完全，福音的果效也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运行出来。而这个咒诅对于行律法的咒诅，对于许多人而言好像复古之躯啊，赶不走，一直存在骨子里。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认识。而这个人生的痛苦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咒诅的捆绑，咒诅的这个咒诅带来的影响。怎么解决呢？解决之道是在于圣灵。所以圣灵要讲的话就有太多可以讲了。我们刚才说五支七要的三章啊，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基本上可以有我只能说有基本的知识，还不能说完全的通透。 那怎么办呢？其实真理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抓住了掌握住真理的核心，那么就一理通，就百理都通，一切的道理就明白了。关于圣灵的事情，最需要去应用，值得去应用，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
叫人活着的
好，那么这里边讲到灵啊，讲到肉体。首先，我们活着的，只要我们还活着，其实一定就有灵的运作。只是这各样的灵在我们里边交错、交织，产生非常复杂的现象，与肉体产生很多的互动。而我们需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基督的生命，其实我们重要的是要得到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总结一点，我们知道一切的圣灵的运作最重要的就是先知的话，耶稣的话，我们要有准确的了解。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耶稣为他们开了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福音。这个迟钝呢，信得迟钝，就是有一些道理解不开，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理解。而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请再帮我读一下好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应该怎么想才会想得对、想得好。如果我们会渐渐地看清楚思想的脉络，理解的脉络，那我们对一切的事情看得透彻，对世界上许多人他的行为、他的动作，我们都会了解得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对一些人被一些人搞得很恶心、很难过。所以师母常常看我在看一些这个政论或者讨论的节目啊，那师母就常常看得很难过，因为他看到有一些人其实他们言语并不是那么洁净，有些互相论断、互相攻击，师母都会看得难过。那么他看我好像都不难过啊，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状态，但所有的人我们都爱嘛，这就是世界为我们所预备的种种的现象。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有上帝的心意，都在上帝的计划里，所以我们这样看一切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难过，反而会从其中看见神的手，看见盼望，而这个是开悟，这个是对于上帝能够有完全的信。有这样的上帝的信，对于上帝的话，就能够用上帝的话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而这个话要锋利，像这个庄子里边讲的叫庖丁解牛啊，这个刀子从这个骨缝当中经过的时候就不会去碰触它。我们把上帝的话拿来理解我们的人生，理解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就不会有碰触的困难了，就不会有难过。不过像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解力，很多圣经的应许它就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当中。这一节经文的前后文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说明如果对于神的话没有办法真的应用的锐利 信的迟钝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啊。在以下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第十四节说持定所承认的道，十六节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都喜欢只能够随时随地到主的宝座前，那得连续蒙恩惠。但是我们对于主的话了解得透彻吗？我们心窍是不是开了？是不是习练的通达？这完全影响到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的解释。因着我们的解释，我们看一件事情是好的，心情就会愉快，心里就会有盼望；看一件事情是很糟糕的、很麻烦的、很讨厌的，我们就把自己放在痛苦当中，放在捆绑里。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心窍开了的人，一个能够一个重生的人、更新的人，其实他就会对一切的事情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看法。你的看法如何，你的眼睛了亮，你全身就光明。圣经都是这么说，全身就光明。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光就是爱，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就能爱。那问题是在于我们对于神的话其实了解得很迟钝，很含糊啊。所以在这里，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分辨好歹就知道说 我应该怎么想才想得好。第六章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一些叫我们信这个做这个 做那个，其实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心窍能够通达，让我们看事情能够看得透彻。但是这一节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吃奶的是婴孩，就没有办法去了解，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读到圣经的话或者听到信息，才能够很简单的吸收进去，或者只能够吃奶，只能够别人转给他。我们有些时候在教会当中，在敬拜里边，我们感觉上帝很好，接着我们听信息的时候也觉得很受安慰，但离开了心又昏暗了，整个世界又不对劲了。那这个就是当时他那个只能够吃奶，而且必须要吃奶的话，必须要随时吃啊！一天到底也奶还是要奶几次？我这个不了解哈，要吃很多次的。你如果稍稍离开以后，就这个生命就走样了。而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会是一天就长下来的。一口吃不出一个胖子来，吃一次奶绝对不能变成大人的，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知道我们的状况，我们需要去喜爱上帝的话，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应许，福音的大能就是需要让我们真正了解，才能够了解得透彻。所以这个有灵的状况就是救恩有功效的开悟，这个救恩有功效就会使我们不至于受苦，不至于徒然。这个受苦与我有益，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其实我每一次为大家预备启应文都跟那一天的信息息息相关的，只是我这个脚步太慢了。那今天的启应文是要 跟大家讲什么呢？讲救恩的祝福。但上一次所讲的就是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么在第七十三节说，你手制造我，建立我，这是说明我们人生的成长。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主的命令就是永生嘛。我们如何去学到主的道？其实整段的话，从第六十五节到第八十节，其实整段都与我们的信息是有关系，不仅有关系，如果把这段话好好的读，其实基本上也就通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注意到这句话，就是七十三节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然后七十六节说，求你照你的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得到了悟性。悟性是我们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刚刚问说该怎么求该怎么想，我们就该求上帝赐给我们悟性。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在碰到一切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快的去求困难挪去，而是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悟性，说让我们了解这个困难它的意义是什么，它背后所隐藏的祝福是什么。我这么说清楚吗？上帝不会突然间没事就给我们遭遇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无主的，不是这个在路上流浪的流浪狗，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他眼中的同人。所以碰到任何事情一定要去求悟性，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隐藏的祝福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一次求问你说啊，一下子我就懂了，不会的了。上帝通常如果我们碰到一次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求问去祷告，那我们所谓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感觉很多都是，你的苦难我知道，你的心我也赏赐了，悦纳了，所以你放心吧，你会渐渐明白这件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什么好处呢？搞不清楚。那这就是我们去求他赐给我们悟性，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明白到主所为我们安排的种种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那么这个无知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许多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这个无知就会有害，而 这里边是牵涉到私欲的问题。在第提摩太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无知的时候会有哪些状态会显明出来，哪些状态会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眼前的一些事情看不开想不透，圣经 的话我们去勉强去遵行啊，遵行起来也不开心，而且会常常遵行 不通畅。这里讲到无知有害想要发财，其实这些都是讲到灭亡的人的一些状况。灭亡的人就说，所谓的灭亡的人就是留不住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们眼前的每一件事情如果知道都会过去，那么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要结束了哈，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吧。像昨天这个北京的牧师同工啊，他打电话跟我讲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其实他们那边教会都好，只有一件事情他跟我讲了，说奉献越来越少，然后这个支出 支出 比这个奉收入多。那我就跟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其实未来的现在眼前有的用就用，能够用在人的身上，能够帮助人尽快的用，要用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接我们进到永恒的家去。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懂得抓住机会，到了有一个日子，其实我不愿意讲的太多，就是其实整个世界在变化，如果像有一些地方啊，忽然间没水没电了、你有多少钱，可能没水没电这个困难还是存在着嘛。所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要知道说有会有一个日子，可能我们进到旷野的状态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不能靠自己去在地上预备什么事情，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主同在。可能有一个日子我们都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天上降玛纳，然后呢灵磐石与我们同在，去给我们水喝啊。像我们台湾几年都没有台风嘛，一次台风来就有一些地方停水停电。那这东西你怎么去预备？我是一个非常多忧多疑，喜欢未雨绸缪的人，所以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曾经为自己构想要建造一个这个很大的很坚固的堡垒，建造在山里边，都想好了。曾经有一度我有一块土地啊，是在河边，我就给自己画了一个立体的图。那么这个房子要怎么构造啊？甚至于还有船屋。后来那块土地因为二哥他做生意的需要就卖掉了，那房子就没建嘛。那但是我要说的是，我那个房子当时在画的时候，首先就是我有发电机，那我有两个以上的水库，两个以上的水箱。如果我有条件的话，我一定会在这件事情把它预备好。所以这事情我会预备，但是师母好像不放在心上啊，所以我跟他没有办法沟通这件事情。渐渐我也就放弃了，渐渐我就想通了，其实你怎么会预备？我把自己预备多过一年吧，我没有办法去帮助所有我牵挂的人，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当一切困难发生的时候，你什么预备都没用，只有上帝的恩典才有用。所以我们就要尽力的用自己所能用的资源，去好好的去帮助能帮助的人。其实我跟北京的同工讲这件事情，他也告诉我说，这我常常在讲，他们也就是这样在做。因为像现在人无一事，可能有一些地方年轻人不容易找工作，对不对？那么像大陆现在就流行就全职儿女啊，全职儿女其实全职儿女很好了，就是儿女好好的孝养父母，那在外面又赚不了两个钱，那你这个找保姆来照顾父母亲的话，像我们这边还要很多钱嘛。所以与其你去找不到工作受苦，那好好的孝养父母亲，像从前做官的人，这父母亲老了，他还要 他还要这个告假回去养，是供养父母。其实好好的照顾父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这个在末后的时代就产生这样的变化。但是确实是很多人会因为没有工作而忧愁，我们可以去建造一些事业来帮助需要工作的人。这个需要工作的人也许他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必要性，好比说我们安排在社区这样让他去探访老人，去送饭，那他一天去送一两个饭盒，就算他工作了， 像大陆现在说，你只要工作一小时啊，一个礼拜工作一小时就不算失业。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说你只要在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所设的单位里边，你一个礼拜工作十个小时就算是完成了，其他好好的学习，那就使得许多人的心能够安顿下来嘛。只是我们这边呢、啊，对要做这些事情比较麻烦，因为很多工作政府都有安排。那我们如果做的是和政府去产生冲突的话，这个有些时候，这个他们 这些比方说家父的探访员呢、啊，他们做得好或不好，我们不好说。有因着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我们去跟他们抢工作，有些时候会造成别人的不愉快。所以该怎么做，老实说是我的难题。但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它变化是很快的。我们如何积攒财宝在天上，如何使自己能够与上帝紧紧的连接，这个是需要用心去思想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事情，好好的去为未来而预备。好了，我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了哈，再讲的话我就这个超过时间了。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和大家讨论，下一次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好好讨论这个受苦与咒诅的关系，如何能够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脱离咒诅进到自由，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每一次